平安。啊，我们一同来祷告啊。天父，我们特别把今天的主日，我们奉献在你的面前。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本是理所当然。主啊，我们也谢谢你，你在世上做工的时候，你走遍各城各乡，看到主啊许多的需要。主，我们也求你今天借着这一段的经文，主啊，你来激励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当我们在这边享受恩典的时候，也纪念在啊我们自己的老家哦，他们在福音里的需要。主啊，求你让我们在这样的舒适环境的里头，不忘记从天上来的意象。主，求你啊，再度的借着这段的话，也激励我们啊，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光景，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位分，主你都可以使用我们。主，我们谢谢你，你是那位爱我们的神，你已经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你已经败坏了那掌死权的。主啊，你的仆人就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宣告，主你得胜的权柄就在你的教会当中。我们谢谢你，我们能做不是因为我们行，乃是因为你的缘故，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你的手中，我们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出去宣战，出去来揣传。主啊，我们真是求你借着今天的这段的经文，也继续的激励我们弟兄姐妹能够跟随主的脚踪。我们谢谢主，把荣耀归给三位的真神，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从今天早上的敬拜，我知道啊，各位是在一个灵里面非常深的一个教会。在美国这样的教会，我看了很多啊，但是呢，能够在主日早上有一个非常好的圣餐敬拜祷告啊，却是我比较少见的。这也是我在北美当中啊，很少看到的一个这样的聚会的形态啊，我真是为你们感到高兴。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在想，我们来到神的家中啊，除了敬拜主以外，我想更重要的，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啊，需要来长进。生命的长进不是为别的，生命的长进是一方面让我们能够得着基督，也能够来享受基督。我想更重要的也是能够按着基督的脚踪，把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分享给旁边的人。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这边讲到，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耶稣是神的儿子，说句实在话，他不就是不走遍各城各乡，他也知道啊整个巴勒斯坦地区人的需要，也知道全世界人的需要。那么我们在礼拜五晚上，我们就特别讲到一个基督徒信主了以后到底要效法什么。很多人来到教会的当中啊，他不是看到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榜样，却是看到在教会当中好像这个也不能够适应我，那个也不能够让我觉得满足。弟兄姐妹们，基督徒信主了以后，我们眼睛所看的不是人的软弱，也不是人的缺点，乃是进到上帝的家里头，能够单单的仰望他，看见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当我们基督徒乃是从天上的眼光看到地上的时候，今天我们这个人完全受到一个改变。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榜样，当他在世上的时候，他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我们发现主耶稣基督他的走遍不是只是到一个大城市的当中。我过去七八年的时间在中国啊，总共我在农村里面待了将近有六年的时间。当时我常常在想，主啊，在中国的南边很多的大城市，比如说广州，比如说上海，比如说这些非常富裕的地区，也是有非常多的教会，为什么你偏偏的把我带到啊山东、河北、河南、四川的农村里头，到了内蒙古，到了这些非常偏僻的地区？当我心里面非常这样的不平衡的时候，往往我读到这个经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我就得到很大的安慰。弟兄姐妹们，我们人总是希望往一个大的地方走，我们人做神的工作也是一样，希望能够越做越大，甚至到一个更有名更出名的地方。但是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他的差传是一个非常平衡的，他的差传乃是看到人心的需要，而不只是在城里面的需要，更重要的乃是在乡村里头，在各个会堂的当中，这些以色列人的需要。今天在中国大陆需要实在是太大了， 在这六七年七八年的光阴的当中，走遍了十三个省，我所得到的心得是，主啊，你所兴起的事工，荣耀单单的归给你。我们这些做你仆人的，说来话实在不配。我第一次到四川的时候，就问了一个姐妹，你们教会有多少人？她说我们将近有3万人。这个教会的领袖小学3年级还没有毕业，那我就非常好奇了。我说那在这3万人的当中到底是怎么样的发展？她说是主的恩典。因为这个姐妹原来生了这个癌症啊，生了癌症以后，当时还没信主，求神问卜啊，结果都没有得医治。后来她信了主，信了主，主并没有医治她，但是她还是相信啊这位独一的真神，相信啊主所赐予她的永生是存到永远的。在四川，我不知道啊有没有四川人啊，在成都的附近的农村啊，那么当地有一个风俗，人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自己要先爬进自己的啊寿棺的里头。他说有一天他发现他实在不行了，他就爬到他的棺木的当中，那么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在棺木的外面为他祷告，求主接受他的灵魂。当他在棺木里面开始啊这样的祷告，他说我全身都不太能躺啊，不太能动的，但是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啊深深的祷告，他的主啊，若是你要留我这个生命在这个世界上的话，我愿意来为你的神的国度来传扬这个福音。很奇妙的，弟兄的姐妹在棺木的外面为他祷告，求主赦免他一切的过犯啊，让他平平安的到主那里去。没有想到大家祷告了很久啊，这位姐妹又从棺木里自己爬出来了啊，感谢赞美主。从此之后呢，这个姐妹她的一生啊就完全奉献主。在四川的农村里头，大家都知道啊有这个赛谷场，她就开始在赛谷场的当中啊开始来传扬福音。那么几百人然后变成几千人，当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因为他不是一个有传道证的传道人，所以有一天啊这个公安局啊就发现他们家礼拜天人特别多，到了一定的数字的时候呢，就开始把他抓走了。那么我们在中国大陆弟兄姐妹，你们都晓得中国有这个公审，对不对啊？有一天就开始要公审了，这中国的高音喇叭就开始播报了，某某天啊我们要开始公审，各单位都要来派人参加了啊，事先宣告啊某人人是怎么样作奸犯科，某某人是怎么样啊，唯一报到这个啊这个某某这个啊这个人的时候呢，他是信耶稣非法聚会。哎，这个很奇怪，人家就说作奸犯科被抓被公审，这个我们是明白的，小偷被公审是明白的啊，这个重大刑犯我们是可以知道的，信耶稣非法聚会是啥罪呀？啊，大家就在农村里面开始问了，是嘛？大家都觉得说从来没听过信耶稣，耶稣是谁呀？啊，大家搞不懂了。哦，很奇妙的，你看上帝伟大的作为啊，本来信主的还不太多啊，也不过就是几百，不是一千不到，经过这个高音喇叭系统一播报啊，这个各个农村都知道了。哎，某人信耶稣非法聚会，这个我们得去看一看，这个很新鲜的一条罪名啊。哦，很好玩的。所以到了那天，很多人就开始问了，信耶稣是啥罪啊，就开始问了啊，大家就在搞不懂了啊。基督徒看到机会到了，这真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啊，平常要传耶稣啊他还不想听，现在要讲耶稣那可好了，可是有人愿意听的。大家都知道农村嘛，对不对？芝麻点的事都可以变得很大啊，大家晓得的。那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啊，经过这一段的时间啊，哇，很多人都觉得信耶稣是非常奇妙的。慢慢的，神借着啊一件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把这个信耶稣的这件事情就放在这些农村的当中。弟兄姐妹们，我们实在是看到中国农村的需要。那么我在北美读完神学，到中国农村去服侍啊，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看到农村的需要，那么我就觉得今天中国啊实在是蒙神大大的祝福。当然了，上帝也祝福其他的国家啊，当然不只是中国，但是我看见中国经过100年以后，那么福音的宣道的工作到了今天，福音的工作是根深到这个农村的里头，在农村的这些不识字的这些农夫啊，大娘啊，大妈呀，啊，这些什么大爹啊，这个各省都叫法不同的啊。那么每一个这些不识字的这些农夫呢，他们一信主的时候，那样生命当中的喜乐，这是我永远难忘的。啊，昨天飞越啊历史书特别聚会跟弟兄姐妹分享，我参加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洗礼，有1100人啊左右。 在这个洗礼的当中，接着我们有五场的这个圣餐的主日啊。这个圣餐主日就像大家一样刚刚在这里领圣餐，我记得非常的清楚，在主礼的两场的圣餐的当中，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他领到圣餐之后啊，又要祷告，每一个都是流泪祷告，那样的一个敬虔，那样的一个跟主的一种关系啊，真的不是我们用言语可以形容的。弟兄姐妹们，这一群可爱的大娘、大妈、大爹，他们在农村里头是拿锄头上田去耕田的，对于他们来讲，知识、电脑啊、汽车啊，这种高级的所谓的一世代的东西，他们是全不懂的。但是感谢神，上帝实在是爱他们，当他们信主了以后，他们心中的那样的一个祷告，心中的那样的一个依靠，完完全全就放在这位耶稣基督的身上。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神实在是爱我们中国人，但是这么大的一个地区，当我们越走越多的时候，我们再次看到，这不是按照我们原来传统的一个模式可以去帮助我们中国的大陆的啊这些肢体。往往在一个培训的当中，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训练。弟兄姐妹们，一个培训可能20天，一个培训可能10天，啊，最长一个培训可能一个月。啊，一个人教了一个月以后，像我们就要回到美国，因为实在是太累了，一天要教10个小时、8个小时，啊，差不多每一天啊都要去讲道，每一天都要来喂饱那些人的需要。弟兄姐妹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我们不知道啊，神到底怎么样的要把中国教扩大到什么地步？但是在95年以前，我们估计中国至少有5-6千万的基督徒。今天我们相信中国有1亿的啊基督徒，在这1亿基督徒的当中，3% 的人要奉献，就有300万人需要啊训练，而这300万人需要训练，绝对不是一般教会，绝对不是一般所谓的差会神学院所能够办得到的。弟兄姐妹们，要训练300万人，这是不得了了，全世界的神学院都搬到中国大陆去都无法训练的，因为中国实在是太多的，中国的特点就是童工超级多啊，一个团队童工是上百人啊，多得不得了。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需要，实在是看到主在中国做了大事。那么我们今天在北美，我们怎么样来参与这样的服事呢？啊，我们当中可能有不同的地区啊，在这边信主蒙了上帝的恩典，或许你在美国信主，你还不了解中国大陆的需要。但是弟兄姐妹们啊，我相信在目前这样的一个光景啊，是神是使用海外许多的牧者啊，他们有不同的身份，有罗马公民的身份，到中国大陆去传这个福音的工作。但是我相信，当有一天中国的大门打开的时候，我相信中国啊需要的啊是有许多的从中国出来的弟兄姐妹，他们在海外受到很好的装备，他们回到中国愿意把这个福音啊放在他们自己的国度里头。弟兄姐妹们，这是今天我们在海外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基督徒在海外蒙到上帝的恩典？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一同来敬拜主，同时不要忘了，今天我们来神的家中敬拜主，神还要给我们更大的使命。我相信啊，将来有一天神要从每一个教会当中差遣大批的工人啊回到中国做他自己的工作。就在这段的时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预备我们自己呢？今天没有做在中国福音工作当中，海外的很多的肢体大家都尽上他们最大的力量，但是不够的。我到云南有一个跟王明道啊弟兄同辈的啊一个老前辈，他也是一个家庭进啊教会的一个长辈，一个领袖，他是同时期啊被这个跟这个王明道一样被关到监狱里头去啊，一个长辈，他就跟我特别谈到一个中国教会前面的一个隐忧。他说啊，中国的神学院不多，那么能够真正进神学院也不多，那么70%、80%都是家庭教会，而这个家庭教会最大的弱点就是没有一个正统的啊正规的神学训练。他说这是我们对老一辈看到中国的需要，所以这些啊老一辈看到这个需要，其实也很奇妙的，也是我们这些在中国大陆服事的当中所看到的需要。弟兄姐妹们，怎么样能够成就这样的一个正统神学的教材呢？啊，来训练这么多的工人呢？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读经营在北美所要为将来的一个发展所要努力的。那么我们来看到耶稣基督走遍了各城各乡，在会堂里就开始做 teaching 的工作，去教导他们能够同时来宣讲天国的福音，让他们去明白圣经的话语。今天在中国大陆信徒非常之多，但是能够完完全全明白圣经受过训练的工人实在是少之又少。弟兄姐妹们，中国大陆的异端特别多啊！我常常开玩笑，中国大陆的异端真的像武侠小说一样啊！当然不是武当派、峨眉派了啊！中国大陆的异端，东方闪电啊，这是最新流行的，其实也有几年的时间。那么中国还有叫做三班仆人派，在东北四川的门徒会啊，这都是属于基督教的异端黑社会的组织。最早呢在安徽啊，棒浦也叫做贝利王，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啊。那么像这一类的异端在中国大陆呢，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困扰。因为你要了解，这些异端出现的时候啊，他们都说我们是基督徒，那么公安局绝对搞不清楚啊，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对不对啊？所以只要一看到这些人就开始抓，抓的时候就好的坏的都不分了，全部都抓进来了啊！这是大陆的一个隐忧啊。所以我们到中国大陆去啊，很重要的一个啊 mission， 我们要把一个纯正的福音、正确的教导放在啊这个教会的当中。那么弟兄姐妹们，这样的一个服事是需要每一个人来参与的。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啊，我们可以学习很好的主日学。我刚刚看到你们的啊这个周报有非常多的班啊主日学，你们礼拜五的查经啊也有非常多的不同的书卷，大家一同来研讨。弟兄姐妹们，若是我们在平常就把这样的工作扎根的工作做好，那有一天上帝开门把我们带回去的时候，我们这一群的工人，我们真的可以为主的缘故去收割这个庄稼。这是神今天在北美，为什么北美的华人教会不断的兴旺，人数越来越多，一间一间的教会能够被主建立起来，是因为有一个更大的需要。北美的需要是今天我们能够在教会的当中操练学习。今天在中国大陆有一天开放的时候，上帝要用北美的资源，我们有人，我们有天国里面最优秀的人才。在北美的弟兄姐妹们，你们真是优秀，但是呢很重要的，神要用我们这群优秀的人进入到中国去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段的时间来学习。那么我们翻到加拉太书来看一下，上帝做工的法则都要让我们有一段的学习的。那么这是今天教会的当中一个非常重要弟兄姐妹在这里的啊一个操练。我们来翻到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好，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我们从十七节读到十八节。当使徒保罗啊被主呼召出来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保罗当然非常的爱主，保罗开始为主大发热心去传道。我们晓得保罗是一个旧约的专家，但是保罗被主呼召之后呢，并不是一直在传道的，他其中有一段的时间他在安息，他在那里领受上帝的话语。今天我们看到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七节，我们大家一同来读，他说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好，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神使用一个工人都是有一段的时间需要来学习跟操练的。使徒保罗他是加玛列门下的高材生，对于旧约来讲他是全以色列的 number one， 可以讲说他是有权威性的。但是我们看见这么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保罗，但是当上帝要大大使用他，差派他到亚细亚去传道的时候呢，在保罗一生服事的过程当中，他也安息过三年。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的当中，他重新的来领受旧约，让旧约当中的信息与耶稣基督的关系重新的融汇在一起。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上帝使用保罗尚且如此，今天我们这一群知识分子，我们被神带领到美国，我们有非常好的学历，我们有非常好的 knowledge， 今天我们也一样的能够在神的家中需要花一点点的时间能够来装备跟造就。这是每一个人在教会当中看见 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弟兄姐妹们，我们来看，当我们要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一定要看到那个意象。一个人做事情一定要看到那个意象。你今天在教会的当中，你愿意去学习，你要看到未来的一个需要，这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今天我们在教会的当中，我们圣经的学习只不过是在知识上充足了我们，满足了我们，但是实际上对于工厂来讲，这些知识可能因着我们不愿意看到那个意象，或是我们不知道哪里需要，以至于我们不能够真正的把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能够传扬出去。来，我们来看一下，当我们愿意啊去装备的时候，那么我们看36节很重要两个字了，他说耶稣基督怎么样看见许多的人，这个看见是很重要的。弟兄姐妹们，当你愿意在教会当中去操练学习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点，教会的操练是未来将来你在中国的工厂上被神大大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力。你今天看到这个需要，你愿意来学习。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世上尚且如此，不管我们在各行各业的当中啊，你读大学、读研究所、读 PhD 也好，当你得到了一个 degree 了以后，是为了将来你在公司上班啊，有不同的这个才干可以发挥啊，因为你看到未来的前景，你知道啊在哪一方面的需要，所以你选择了那个科系。今天在上帝的国度也是一样的，今天我愿意，我肯付这个代价，我愿意在教会的当中参与主日学，我愿意在啊同个团队当中一同来学习配搭，是因为你看见那个需要。当你看见那个需要的时候，你就甘之如饴的愿意在你一生的当中付出这个代价，把你的生命摆在上帝的国度里。弟兄姐妹们，看见是非常重要的。我不知道我们在北美这个地区啊，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看见啊整个世界的当中上帝要使用我们中国人。弟兄姐妹们，我到欧洲去的时候，欧洲有非常多的中国教会，在90年代以前啊，1990年以前，在欧洲传道要讲广东话，广东话啊，你不会讲广东话，那要找翻译给你翻译成广东话了。但是从90年以后，大量的中国的移民啊，用各种的方式到了欧洲之后，开始大量的建立了这个教会。意大利27间教会啊，在瑞士有6-7间的教会，基本上都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在意大利是属于比较下阶层的，那么都是浙江人。在西班牙是属于青田人啊，那么在巴黎，那么就是从高阶层到低阶层都有。在德国、在瑞士是属于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就像美国一样。这些人来到了欧洲，同样的跟各位一样，他们领受到上帝的福音，他们在那里啊开始建立教会。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啊需要，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发展。我们就看见今天中国人的教会、华人的教会，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那么当我们看见这个需要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全世界教会最丰富的资源，全部是在美国。你一出了美国，我可以告诉你，找个成人主义学的教材都不容易，儿童主义学的教材都不简单的啊！除了香港、台湾、新加坡以外，其他的地区没有那么容易的。所以当你们离开了中国啊，出去旅游也好，出去到什么地方也好，你到了这些欧洲的教会，或是回到你老家的教会，你就发现他们是样样都怎么样，没有啊。我到中国去主日的时候，我们就主日的程序是什么，有没有单子，我们没有单子啊，没有单子啊。那么你们几点聚会，农村里面说啊，反正就是早事你就早点到嘛，慢慢农村的人来了就唱诗歌，那么到几点结束，唱完诗歌你就讲嘛，讲到圣灵感动你不讲了你就停止了。哎呀我的天，都是这样的，很多的地区都是如此的。那么你们有没有什么程序，最后是什么样，老师没有啊，哈，我们反正主日都是这样嘛，谁来了谁就搬个小板凳坐在这个地上开始听的。哎呀真是哦，我带一个牧师啊到四川去培训，真的非常有意思。那天主日啊，我想我们两个传道人嘛，没问题，一人讲一场道就结束了。好，那么一个人同工先上去讲，我说你第一次来哈，那么你先上去讲，你讲完我来讲。 他讲完了以后换我讲，差不到十一点半了。我想这个半小时啊，大家就交通交通，因为在四川嘛，底下开始炒饭了，炒麻辣，你们就知道，底下一炒麻辣，我们就跟着就流泪了啊啊，非常快速的啊，那个简直是感动的快的不得了啊。那么我们想十一点半了嘛，还讲什么道？一个组就讲两篇道了嘞。啊，我想大概今天结束了哈、哦。没想到那个组啊，这个教会的负责人就说：“老师们呐、啊，我们还有时间啊，底下炒菜是慢慢来的，不会这么快吃的，请你们再讲一篇道。”哦，我说：“哎，通工啊，今天你难得来一趟，我常来，来你多讲一篇道。哦”哦，弟兄姐妹们，这个不得了的，这个到中国的服事就是这样啊。所以今天你如果在北美的教会，你这个子弹装备啊，你不齐全啊，我告诉你，到中国你就惨了啊！真的，很多人到中国去一讲，哇啊，这个一下子一缩水就没东西讲了啊！所以啊，第一天还有东西讲，第二天还有东西讲，第三天没东西讲，就做圣经游戏啊，就是这样。弟兄姐妹们，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需要。那么弟兄姐妹们，看见这个需要，当你看见的时候，或许你有一天回到你的家乡，稍微去踏取一下这些教会，你也不要说你能讲什么啊，你先去体会体会他们的需要啊，你大概摸了一个底了以后，回来赶快照旧，对不对啊？我记得我带了一些同工到中国大陆去了，他们一碰，哦，不得了，原来他们真的是需要的不得了啊！那回来很多人乖乖的都去读神学院了，因为他们说，若是我们要对中国大陆要有负担的话，要好好的读圣经，要扎根啊，要每一卷书的当中好好的去研究。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中国。今天上帝要祝福中国，今天上帝要祝福我们，今天神可以使用我们这一群人进到那个工厂去，帮助他们，跟他们一同配搭。你看见这个需要了吗？很重要的。那么我们看见，当我们看见以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呢，就是你要怜悯他们的需要。我记得有一次我到农村去的时候啊，一个上海的同工啊，也是跟我蛮熟的，我说今天我要飞到农村去了，怎么样，要不要去啊？我们到农村去一同来配搭啊。这个上海同工啊，当然上海是很舒服的嘛，你们都知道嘛，是不是？他说：“哎呀，老师啊，还是你去吧，我们是没办法适应农村生活的。”我说：“你开玩笑，你跟我讲不能适应农村生活，那要不能适应，我是第一名不能适应的，对不对？我又不是在农村生长的啊。”听说姐妹们不容易的，是不是？到了农村凡事都不方便。我记得第一次到农村去啊，就讲这个上厕所啊，昨天讲了上厕所是很属灵的啊，你们不要误会啊。这个上厕所我一进去我就出来了啊，恨不得戴一个防毒面具啊啊，真是受不了啊。你不要说去讲道，我告诉你去体验生活，那真的是上帝把你训练的不顺服都不行的啊。我实在是没办法，我就去上厕所了啊，真的在那边啊全身都不对劲的。哎，就到那边最不舒服的时候，突然啊，我要发怨言了啊！牧师也是会发怨言的了啊。那么在那边准备要发怨言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经文出现，放在我的心里头：拿撒勒人耶稣。弟兄姐妹们，拿撒勒人耶稣到底为什么这句话这么重要？为什么不是耶稣基督啊？当我到那个农村去的时候，我觉得很委屈的时候，拿撒勒人耶稣给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哎呀，我就在想，这位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他不是生长在一个耶路撒冷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里，他乃是一个拿撒勒一个小村庄，在一个木匠的家里头。我的耶稣尚且如此，今天我到农村去，我算什么啊？哇，从此之后靠着拿撒勒人耶稣这样的名字啊，非常感谢主，我到很多的环境我都可以非常非常的释放，感谢神。弟兄姐妹们是一样的，假如今天我们在凡事上我们走不上去的时候，拿撒勒人耶稣可以给你赐给你一个动力，赐给你一个泉源。今天不管你在北美服事也好，你回到你的老家去也好，你到别的地方也好，甚至在你上班的时候也好，若是你有通不过的，拿撒勒人耶稣这五个字能够帮助你，能够帮助你，能够通过你人生当中的困难。所以我感谢主，圣经不是教导吗？我们凡事都要连于什么？ 元首基督。哎呦，感谢主啊！没想到人生最难过的事情都要连于元首基督。当我们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一个对比的时候，我就知道今天这是上帝的恩典。或许别人不愿意去农村，但是我感谢主，上帝带我去，我快乐的不得了。我说别人不去，我去，这是神给我的恩典啊！这是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生命服事里头有一个非常大的转换。今天我们在这边建立教会，上帝他要使用教会，要用教会的力量能够成为一个福音的光，能够把福音传到更远更远的地区去。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思考北美一切的环境物资丰富各方面都是全世界一流的时候，不要忘记了神给我们的多，神也要跟我们要的多啊，这是没有办法的。神要使用我们这样的一个教会，能够在福音的工厂里头能够做更大的一个工作，看见这个需要还要怜悯他。我们大家一同翻译，翻到箴言书十九章十七节，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箴言书十九章十七节，我们大家读一读。弟兄姐妹们，或许我们在北美住惯了啊，我们对很多人啊一些环境事物啊，很多的时候我们或许觉得跟我们格格不入的时候，我们就不能适应。但是假如今天一个教会要能够成就上帝的一个伟功的话，今天我们需要怜悯这些人的需要。我们大家一同读箴言十九章第十七节，我们大家一同来读一下，请读。他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哇，神说了你怜悯这些贫穷的，其实你是怎么样，是借给耶和华。哇，感谢主啊，上帝还要欠你的债吗？哦，不是的，上帝告诉你，当你去怜悯他的时候，其实你是坐在主的身上，神要加倍的奉还给你。所以一个教会参与拆船的服事，看到那些偏远地区的需要，这样的教会是蒙主所祝福的。我在美国刚刚开荒布道的时候啊，有一个老弟兄，这个老弟兄已经被主接走了。这老弟兄很有名的，他为主的缘故啊，在解放以前啊，就是有外国人的这个宣教团队啊，带领一个青年团契。那么这个老弟兄解放以后呢，他非常有名，是因为第一次中国这个国庆日的时候，十一国庆日，他是在天安门做大指挥的。哇，你就知道来头不小了啊！但他是个基督徒。那么这个老弟兄在解放以后呢，就发生一些事情啊，他为主的缘故啊，当时就被下放到北大荒，因为当时很多人就控告他说，你当年啊祷告啊，你们这个外国人带你们画了一个圈圈，你们在那边说主啊主啊，这个主到底是谁啊，就在问他了啊，因为那些人不知道嘛。那么为了这个主，他说是主耶稣，那么政府人员就说不是主耶稣，是美国的宣教士，是情报人员啊，就为了这个主下放到北大荒。但是上帝保守他，他没有死掉啊，他很奇妙的就来到美国啊。刚好我们开荒教会的时候呢，这个老弟兄啊跟师母啊就在教会的当中。有一天这个老弟兄呢跟师母就抓着我的手，他就说，他说张弟兄啊，我们有一点事情啊想跟你谈一谈。我说好啊，有什么事情谈一谈，我们在教会谈。他说不要，到你车子去谈。好奇妙，我说好啊，到车子谈，大概有什么事情不想跟人家知道嘛，大家都有难言之隐嘛。好了，到了车子他也不跟我谈，抓着我的手跟上帝祷告了。原来他们在那个时代啊时候非常需要一笔经费，一笔钱，但他又不跟我们拿啊。那么当然他也不好意思跟我借，他就跟上帝讲，他们俩一面祷告一面流泪。我知道这是绝对是紧急的啦，要不然不会找传道人的，对不对啊？真是奇妙，他们祷告了十分钟二十分钟，我也跟着祷告，大家一起流泪，三个人就在车子里头流了一场泪以后，我说哎呀，真是感谢主啊，我的皮包里面刚好啊香香的里头刚好有一张支票，这一张支票真是奇妙了，已经签好是准备奉献的，但是呢那个金额没有填呐，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也没其他的支票本，就是带了那张支票准备要奉献的，那么刚好忙啊，已拖了一个礼拜没丢到奉献箱去，哎呀，没想到上帝就为他们预备了一张支票啊，我就说感谢主，签好字了，但是没有写金额，好吧。既然你们要需要嘛，感谢上帝啊！今天上帝是为你们预备的，现金我没有啦，就是这么一张支票，赶快把数额填一填，就给他们了。那时候那人很奇妙的啊， 这个金额还不小啊，是我银行存款差不多超过三分之一以上啊。那你觉得张牧师做的这件事情是快乐还是软弱？不能敢讲，钱是我出的啊，你们只是做一个判断，各位判官啊，你们各位都不敢讲啊。啊，当然我很快乐啊，对不对啊？我很快乐，但是我想这个那个神学生在台湾确实经济也不太好，对不对？大家都是凭信心工作嘛，不是嘛啊。哎呀，我想这下子回去啊，这个也是要好好祷告一下啊。当然感谢主帮了帮了我们的弟兄，这是应该的。没想到一个多礼拜同样的一个金额有人就奉献给我，哇，真是感谢神。后来我们到大陆去服侍，有一天回来啊，师母跟我说，这个好像家里的银行的钱不是太多哈，我们有这种事情啊，所以我也没有去跟人家借，我们的啊这个原则不借钱的啊。那么我想说，上帝会有供应吧。非常奇妙了，经过了两三年以后啊，发生这件事情，我就回到了原来这个开花的教会去讲道。啊，那天早上很难得他们知道我来了啊，因为开光教会嘛，大家都认识啊，很难得能够回去讲一次道，大家非常欢喜快乐。那天我一大早就开到伯克来，就坐在那个大教堂里头，那时候还没人，在那边祷告，突然有两个影子就闪进来了，我一看，是谁？哎呀，原来就是老弟兄啊，跟那个师母，很高兴啊，跟他们寒暄，他们二话不说啊，就一下子就奉献了一大包的钱啊，都是现款啊。我说你这是干什么？他说这是我们预备了好几年了，我们准备奉献给你的，你一直不来，因为我们知道你在大陆服侍，今天好不容易知道你来了，这是为你预备的。我想一个老弟兄啊，他们已经70多岁了，我怎么能够拿他们的奉献呢？我不要了，我说你们生活比较苦啊，这么难得，你们还是自己拿去用吧。他说不，我们在主的面前祷告了，我们已经预备了两三年了，就是要给你的。我想也感谢主了啊，我们家里有需要嘛啊，上帝也恩待我啊，我真的是欢喜快乐，真的神就借着那些你想象不到的人怎么样来预备这样的金钱。第二层的人，这是做神工作的一个喜乐啊，在神工作的里头，真的圣经里面说怜悯贫穷的是借给耶和华，没想到上帝怎么样还双倍的奉献给我啊，这是神的恩典。第二个内容，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做差传工作的时候，当我们去付出这样的代价的时候，你看神怎么样来祝福这个教会的需要啊。弟兄姐妹们，神是信实的，他的话是不打折扣的，假如我们来怜悯他们需要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能够真正的去体会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很多人都说了，我信主了这么久，哎呀，我从来没有经历过你们传道人所说，一些弟兄姐妹所说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说当然啦，上帝话里面讲了很多，你有没有照着去做？你照着去做，你看他怎么样伸手帮助你。弟兄姐妹，这是信心的功课，非常重要的。那么讲到怜悯了，讲到需要了，弟兄姐妹们，难免我们从一个基督徒刚信主的状况，进入逐渐生命进入到一个丰盛的状况，我们到底怎么样的走上这条道路呢？其实按照我们天然人的本相，非常难做的，对不对？我们不是天生下来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能够敞开胸怀啊，我们看到人的需要就为他们祷告啊，为他们的需要而摆上，其实这都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但是一个基督徒能够怜悯人的需要是有一个秘诀，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啊，来看一看，今天我们一同翻到马可福音第二章，我们大家来看一下。今天在神的国度里头，一个教会是一个怜悯人的教会，一个基督徒是一个怜悯人的基督徒，在圣经的里面告诉我们是有秘诀的。我们怎么样能够走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呢？啊，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二章。在马可福音第二章，你们都知道有一个摊子，而四个人把这个摊子就抬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那么当这个摊子得医治的时候，你会发现主耶稣基督告诉这个摊子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我们大家一同来读一下，请大家一同来看第九节啊，我们来读第九节，二章第九节，请读。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者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第十节，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的面前出去，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以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第 弟兄姐妹们啊，这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的经文，讲到耶稣基督对这个瘫子所说，要拿褥子回去。假如你今天生病了一段的时间，在病床上躺了六个月、一年，你要回家，医生护士说把病房的单上请你一起带回去，你会怎么想？啊，我想你说，哎呀，这个是触我大眉头啊，对不对？我好不容易脱离了病床，你今天要把我这些带回去。但是耶稣基督他所说的话是有属灵的含义的。为什么要让这个瘫子啊能够拿这个褥子回去吗？这个瘫子明明已经被主耶稣医治了，他现在是能跑能跳了，但是主耶稣基督要这个瘫子回去的时候拿这个褥子是有他属灵的含义的，就要让这个瘫子常常望见这个褥子，知道这是主的恩典，是我过去是一个不能动的瘫子，今天我能跑能跳，所以我要靠着这样的一个恩典常常来纪念主在我身上所做的一切。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基督徒一样的常常想到我们过去的光景是何等的困难，当你刚刚来美国的时候举目无亲，可能你碰到一些基督徒今天帮助你，对不对？那些的基督徒他们有怜悯人的心肠，看到你的需要把你带到教会的当中，可能你在一些外州的当中你连吃个中国饭都找不到餐馆的，或是你连钱都不敢花，可是在教会的当中你却领受主的恩典，好好的吃了一顿中国餐，好好的领受到教会当中给你的这样的一个关怀跟怜悯。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常常想到我们过去与我们相伴的这个乳汁，当我们常常想到我们过去的光景，想想今天我们的光景，我们今天事业有成，我们今天能够靠主的恩典，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认识主啊，弟兄姐妹，当我们常常想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很自然的那个怜悯人的心肠自然会从你的内心的当中产生出来。弟兄姐妹们，教会要怜悯人，或是基督徒要怜悯人，要回到救恩的里头，十字架的里头，因为十字架是产生一切服事的一个原动力。基督爱我们，当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当我们常常思念我们从一个黑暗的国度里进到爱子的国度里，我们过去好像就是那一些啊非常没有盼望的人，今天我们用主的恩典，他的怜悯已经临到我们，借着这个十字架爱的动力，我们可以去怜悯那些有需要的人。很多的时候我在想，教会立在这个世界上啊，那么我也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教会的使命到底是什么，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公司啊，那么用一个人一定要看看他的啊背景，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啊，昨天我们一个波波也跟我说，一个公司啊要用一个人，除了看他的背景以外，那么是不是合格啊，很重要的还有他工作的内容嘛，对不对？你今天上公司一定看看你是哪一个科系毕业的，适不适合这个工作，这是 qualification。那么还有 job description 啊，还有工作内容啊。那么一个基督徒一样的，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 qualify 是因为我们因信称义，对不对？我们信主了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里。但是我们的 job description 是什么？哦，弟兄姐妹们，这个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求主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看见，这是非常重要的，怜悯这些的需要。我们看见啊，在第37节的时候，我们大家继续来读啊，37节我们来看一下。于是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在37节38节的当中，这边讲说收的庄稼是很多的，收的庄稼多意思是什么？弟兄姐妹们，这些庄稼都已经怎么样？
熟了。
对了，弟兄姐妹们，已经熟了。哇，我们到很多的工厂看见，真的是庄稼熟了，布道会大胆的呼召，一定有人信主的，很奇妙，这些人心已经被主预备好了。我在山东啊服事的时候，非常特别的，这个山东啊这个省啊啊，在福音的工作上很特别的，因为这个韩国啊有这个福音广播电台啊会进入到山东省的，那么只要这个计程车啊只要把那个调钮啊 AM 的那个音波啊调到最右边，就能够听到从韩国来的福音广播电台，很容易的调到最尾巴就对了，像想有转调到最尾巴，你告诉他，他就一定听到韩国的福音广播电台，别的省听不到的。我在山东都很有意思的，这个
女孩子啊，也蛮年轻的，大概30岁。那么坐计程车，大白天坐计程车嘛，我就问他说：“你晚上开不开车啊？”他说：“晚上我不敢开车。”我说：“为什么不敢开？”当然都是故意问他的啦。他说：“晚上治安非常不好，现在人心非常诡诈，我们女孩子晚上不敢开车。”我说：“是啊，这个世界上的人本来就不好啊。”那我们就故意问他了。我说：“听说这边有教会，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教会啊？”当然是看看他的背景嘛啊。他说：“哎呀，我的妈妈呀，在农村的里头啊，就是去教会的。”哎，我一听这个就有的谈了啊。我说：“你妈妈去教会，肯定教会很好。”他说：“应该是不错啊。”我母亲也说：“啊，这个教会非常好的。”哎，我就看到有这样的谈，我就跟他说：“啊，你为什么不去教会？”他说：“因为我要开机人车，我没有时间去教会。”那我马上就知道他对教会信耶稣这件事情有点偏差，马上跟他说啊。啊，信耶稣就得救啊！那么你信了以后呢，你就慢慢把你的时间抽出来到教会去聚会就对了，赶快把福音传给他。弟兄姊妹们，像这样的人呐、啊，遍布在全中国啊。那么很奇妙的，当我们在一个红绿灯的时候，刚好车子停在那边，刚好是红灯，我就挑战他了。我说啊，现在是红灯，你要不要信耶稣啊？把福音很快的传给他。他说我要信。我说好，把眼睛闭起来。我带你做祷告，我帮你看红绿灯，你放心。好，他就把眼睛闭起来，赶快带他信耶稣。一打开绿灯，我说往前开，哈、啊，感谢主啊！这样的人多得不得了。我们在北京也是一样，要转机啊，很多的人在那边，人来人去啊。那么在这个北京的老机场啊，那我就看到有一个人呐、啊，坐在我旁边，一个男的，啊，我就跟他聊了，你哪里来的啊？东北来的。哎呀，我说第一次坐飞机吗？他说没有，我常坐。我说坐飞机就挺危险的哦。他说是啊，他说坐飞机是很危险啊。他说我没办法，我是做药材的，我是 salesman 啊，这个天天出差的。我说哎呀，那真的是啊，你好好买个保险啦，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啊。那我就看他说，我说你有没有去过教会啊？他说哎呀，你知道吗？我的母亲是基督徒。哦，我说这个奇妙了啊，很奇妙。你去问他这个背景啊，他就会告诉你的。那我说，那你这个母亲是基督徒，有没有常常为你出差啊，跟你谈些什么？他说有啊，我的母亲啊，一看我出差，立刻就为我祷告，他也懂得祷告的啊，他也知道这个名称的啊。然后他自己说，我母亲信主了以后，好坏的脾气变成好好的脾气。哎，我说这个基督徒有见证了啊，那赶快跟他谈，然后就把福音赶快传给他。啊，后来他要上飞机之前，我就拉着他的手，我说你不要急啊，要不要信耶稣，我带你信耶稣啊。他说好，我要信耶稣。我就是拉着他的这个行李架，赶快把他扣住啊，赶快一分钟啊，这个闭眼睛接受耶稣。接受完以后，我就跟他说，回去告诉你母亲，我是美国来的牧师就对了啊。我说你跟你妈妈讲，他就知道了。哦，感谢主，弟兄姐妹们，像这样的一个福音的机会多得不得了，对不对？耶稣说庄稼成熟了。弟兄姐妹们，随时随处我们都可以传这个福音，问题是你有没有办法三分钟讲福音啊？哦，这个要训练的，对不对？有的人一开始讲了过去，一讲完已经下车了，回家了，还没讲到正题了，不可以的啊！这个要训练。耶稣说庄稼成熟了，你不要从这个24个大山开始讲嘛，对不对？一直讲的人家都烦了，不知道你要干嘛的啊！不要这样，你要切合这个实际，庄稼成熟了，我们要做那个收割庄稼的工人，对不对？不是把你的那个祖先18代的历史跟他讲一遍，对他生命没有什么好处的。要把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赶快给他。弟兄姐妹们，这是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需要来训练的。我们要看见这个需要，我们要怜悯他们，同时我们要学会成为一个收割庄稼的工人。弟兄姐妹们，基督徒是一个实际的啊，我们要在教会的当中开始去做这样的操练，以至于我们真正到那些工厂的时候，我们可以驾轻就熟的能够执行神在我们身上的大使命。庄稼已经成熟了，很简单的，只要你稍有训练，你今天就可以成为收割庄稼的工人。求主帮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意象，赐给我们这样的动力，看见怜悯，同时我们需要来装备成为做工的人。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当你把教会设立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你已经把大使命放在我们当中。 我们感谢你，今天你把我们从世界各地带到这个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面也有全世界最好的资源，让我们在这里能够来领受神的话语。主啊，求你把天上的异象赏赐给我们，求你也让我们在心灵的眼睛当中能够看见今天普世的需要，特别是中国大陆的需要。主啊，求你给我们一个怜悯的心，因为当我们怜悯这些贫穷的人的时候，就是借给耶和华。谢谢主的恩典，求你也让我们在教会当中成为一个实际，能够真正的训练我们成为一个收割庄稼的工人。主啊，求你施恩，你已经祝福了这个教会，我们深信你还要使用这个教会，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成为一盏明灯，能够祝福万国。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